是向我们在座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大家问安，还有我们在座的长辈啊，这些同龄们问安哦。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本来想在分享这一篇讲章跟聚会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每天的祷告。我每天每天我会祷告 N 次，只要一祷告，我一定会祷告下面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是什么话呢？就是为了我的女儿跟儿子祷告。那我怎么求？这么多年来没有变。神啊，求你保守你所赐给我的这一对儿女，保守他们永远圣洁。恳求你使他们能够成为好的基督徒，使我家永永远远能够服侍你，将来能够得到在主内敬虔的配偶，将来赐给他们敬虔的后代，使我跟我一家永远侍立在你的面前。阿们。这是我每天会做好几次的祷告，内容从来没有变过。我跟大家分享，大家有没有想到我里面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是求我的孩子发财，不是求他将来在社会上有地位，不是求他将来能够做多少圣功，而是求神保守他们圣洁。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年少负轭，跟这个有关系啦，因为等一下里面就会讲到这一件事。那我们先要思考这个题目，轭，这个轭啊，上面这个轭这个字啊，最后那一个字是什么呢？轭指的是放在肩膀上、肩头上，两端可以悬挂物品的一种器具。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啊出现这一个字，所以也指着是用可以用两头牲畜或畜生啊，大多是牛啦，在古代可能是牛啦，来拉的那个农具，或者是拉农具或货车的时候，放在这个牲畜或牛颈上、肩膀上的木条或那个木架子，这个就是这个轭这个意思。那么刚才小弟的解释啊，这是一般人对这一个物品它实质的了解和认识，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以属灵的意思来理解这一个常常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字，它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讲，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又有什么的意义？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刚刚讲过，这个轭这个东西，它既然是被放在颈肩这个地方的，也就是在肩膀之上的，那我们代表我们可以把轭理解成一种什么呢？一个责任。所以我们现在把有形的物质转成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哦。有形的这个轭啊，本来放在颈上肩上的东西啊，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一个人要有肩膀，有没有听过？可能台语比较这样讲啦，说做人要有肩膀。在座的小子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长辈这样讲过？做人要有肩膀啦，做人要有肩胛头啦，谁没有肩膀？没闹笑话，没有肩膀还能叫做人吗？不是啊，这个肩膀指的不是身体上的肩膀，而是这一种抽象的属灵上的肩膀。人要有肩膀，表示说一个人要是能够负担责任的，要有责任心的，这样大家理解吧？做人要有肩胛头啦，要有肩膀，就是这个人要负责任啊。作为一个人，要懂得负责任，是要有责任心的。我们来看一句经文好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请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阿们。第一节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这个做仆人就一定要用那一个器具，好像牛在负轭一样吗？不是啦，这是一个戒谕啦。这一个经节啊，六章一节是文学里面所谓的戒谕，戒来比喻用的。所以这个轭不是真正那一个器具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仆人有仆人的责任，在轭下当仆人，就是 你身为一个仆人，有身为仆人的责任，有身为仆人的使命。所以啊，一个身为仆人，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不叫做仆人啊，我们现代大概叫做属下，或者我们是学校的学生。我们的上司是什么呢？就是学校的老师啊。每一个学校的老师对我们交代的事情，回到家中长辈对我们提醒的事情，那不止这样子啊，将来长大了，我们开始上班呢，我们工作了，我们有我们的上司，我们有我们的老板。好，这就是现代仆人的意义。身为一个学生，身为一个子弟，身为一个工作的下属，我们一样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接受了主人、上司或老师所交代我们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责任，就应当要来完成，就应当要来完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哦。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是有责任感的，是有肩膀的，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负担圣工，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所，我们相对起其他人来讲啊，我们都是比较有责任心的。那第二个呢，刚才讲的这个轭，既然是一个器具，是放在牛颈肩之上的这个轭啊，如果大家有看过啊，哦，还插大几点不？木头那么大，所以这个轭一定有它的重量，有重量。所以我们第二个思考这个轭的意义，就是凡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生命里面重量的这一事物，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轭，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里面的重量。那生命的重量换成另外一个字眼叫做什么？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压力的。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有压力？我发觉这个压力这个字啊，现在不只是成人啊，连那个国中国小的有时候都觉得，你最近觉得怎么样哦？哦，好有压力哦。你听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啊。哎，怎么年纪这么小会有压力呢？当然有啊，写功课啊，考试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要求做这个做那个啊，有时候到教会去安排你做一些圣工啊，会不会有压力？哎，会呢，有时候也是会有压力呢。哦，甚至参加比赛啊，光是参加一些比赛啊，有些人是很有压力啊。考试也是有压力啊，所以这些会让你觉得生活里面有压力的，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就是让你觉得生命里面有重量的，也可以理解成这个轭的意思。所以这个重量啊，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许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压力，或许是某一件你没有试过的事情，你不拿手的事情，你觉得没办法胜任的事情，或许在我们成人来讲，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种苦难，某一种挑战，也或许是我们现在正被面对的一种要求或规范。我们来看旧约的一个经节，再来思考。我们请看耶利米书31章的18节。耶利米书31章的18节19节。好。18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阿们。这里中间有几个字叫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牛犊是什么呢？牛犊就是小牛啦，还没有长大的小牛叫做牛犊啦。哦，那牛犊呢？哎，因为他还没有长大，他不习惯做工，他可能没有做过。那现在呢？那个大只的牛已经习惯做工了，他习惯他的主人把轭放在他的颈肩之上了。可是那个牛犊啊，现在主人把那个轭放在他的颈肩之上，要开始用它来做工的时候，这里说他不习惯呢、啊，啊、哦，不习惯。那当然，这里是一个比喻啦，哦。用这个不惯负轭的小牛啊，来讲以法莲支派他们自己面对的苦难，以及他们要承受的重量，他们信仰生活当中的重量。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子。所以从经文里面得知，轭它是有重量的。轭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好像束缚一样，在不习惯负起这个轭的人的身上，有时候又好像是一种阻力 或者是压力会牵制着我们。但是就好像啊，我们运动过，我们练过某些球类，不管是篮球啊、躲避球啊，齁，有时候我们小朋友，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在玩，齁，或者是什么球类啦，齁，棒球啦、乒乓球啦，什么球。一个优秀的运动选手，无论你是哪一方面的，或者是田径的，或者是游泳的，或者是体操的，为了有最好的表现，为了要达成姿势跟姿态上的完美，赢过对手，所以啊，一个优秀的选手一定都会接受不同程度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是什么？要去负重呀，要练肌肉啊。现在比较专门的叫做要练核心肌群啊，哦，包括这个胸部里面的大肌肉啊，手部的大肌肉啊，大腿啊，腰啊，你练的这些肌肉有力之后，本来你做不出来的动作你才做得出来。本来啊，你可能五分钟你就没力了，现在能够变成支持20分钟、30分钟，哦，本来那个速度出不来的，你速度才出得来。诶，所以怎么样练速度？怎么样能够有完美的姿态？怎么样来加强你的持久力啊？就是要练肌肉啊！肌肉怎么练？就是要做重量训练。好啦，小弟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的一样，我们的信仰一样是这个样子。所以神会安排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有时候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不习惯的，甚至不喜欢的。前两天齁，面对一个年轻的孩子，然后这个年轻的孩子齁，他就来问我说：“传道啊，那个我很不喜欢英语呢，很不喜欢英语啊，我老师一直叫我背单字，我真的很讨厌那个老师呢。啊，回家考不好，我妈妈又一直骂我。啊，传道，我不喜欢这个，我可不可以放在祷告里面？”我就问他说：“那你要怎么祷告呢？”“求主耶稣不要让我考英文哦。”“啊，主耶稣会让你们不要考英文，不要读英文啊。”所以我就告诉他啦。我说齁，诶，我告诉你哦，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基督徒啊。说基督徒齁，从圣经里面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个是题外话，我也告诉在座的年轻弟兄姐妹，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齁，只讲做对跟不对的事。我们基督徒只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叫做喜欢不喜欢。我再解释齁，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圣徒跟基督徒，你从此渐渐要把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把它移到你的生命外面。对，像这个小朋友讲的，他不喜欢英语，他不喜欢英语老师，他不喜欢英语考试，他不喜欢背单字，可是我告诉他，对，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要把它做得更好。所以你要祷告，不是祷告求主耶稣让我不用学英文，而是主耶稣啊，我不喜欢这件事情，求你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讲呢？我简单举两个例齁，这不在讲章里面。你会发觉齁，我问大家，你觉得使徒保罗你们认识吗？使徒保罗认识啦齁。使徒保罗，我问这些小朋友，使徒保罗喜不喜欢传福音？你摇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传福音的辛苦。好，欸，他答对了呢。所以我们赞美诗里面有我传福音喜不胜，喜不胜啊！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传福音喜不胜这么多人？我告诉你，使徒保罗不喜欢传福音啊。我怎么知道？刚才我们的小姐妹说因为很辛苦，其实她的圣灵跟保罗一样啊。保罗自己讲的，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还记得吗？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啊。诶，你做喜欢的事情你会不得已吗？问在座诸位啊。我下个礼拜星期五天要去日本玩，我去日本玩真的是很不得已的。你骗笑诶。你做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得已啊。啊，没有啦。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啊，大家听得懂了吗？诶，你们想过，诶，你使徒呢，开玩笑。 因为他每次传福音啊，都不是什么好事，不是被人家反对，就是被人家追，被人家打，被人家关，他是虐待狂啊，他怎么会喜欢？可是对保罗来讲齁，我喜不喜欢不重要。他说啊，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还记得接下来的经文吗？我若不做便有祸啦，我若甘心做便有赏赐等着我。我们不要翻了，我直接背经文啦。对保罗来讲啊，传福音喜不喜欢不重要，但是这就是什么？我该做的，这就是对的事，我就是要做到底。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哦。这就是恶啊，你会觉得有重量有压力，但是该不该付，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我再举一个人物哦，我问大家，耶稣你们认识吧？耶稣喜不喜欢被钉十字架啊？哎，你点头摇头没关系。耶稣喜欢被钉十字架吗？不喜欢。哎，对啦，所以圣经比较熟的都会摇头。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不喜欢被钉十字架？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三次，不就是在哭恳求这个吗？对不对？可是耶稣不喜欢钉十字架，可是他来地面上就是为了这件事，所以最后他必须做这件事。这样大家懂了吗？我不要再举例了。从旧约新约，你们看到多少圣徒啊？我现在再讲一次结论哦。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从小时候就有这个概念，因为你们学习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你们面对某些人，遇到不喜欢的人，喜欢的人，遇到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遇到不喜欢的科目，喜欢的科目，你就要记得传道一句话：我喜不喜欢不重要，对我这个信耶稣的人来讲，只有该做或不该做，只有对跟错的事，这样子而已，知道吗？对的事就要做，该做的事就要做，这个就是要把恶，凡在恶下当仆人的意思。所以从年少我们就有这个概念哦。所以很多科目你不喜欢啊，你要认真把它读好。哦，明天下午我们教会有安排要出去发传单啊，你看见陌生人你不自在啊，人家不理你啊，你不喜欢那种感受，我不太喜欢出去发传单啊。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我应该要发传单，我应该要传福音，这在神的眼中是对的，所以我就拿一叠出去，一个一个把它发光光，这样神就高兴，这样理解吗？只有该做不该做，对跟不对，喜不喜欢一点都不重要啊。保罗不喜欢传福音的，你看现在有谁传得过保罗啊？好了，我们记得这个例子啊。所以这种恶有时候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我们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就像牛犊，不像成年人一样，小孩子嘛，年轻人嘛，年少嘛，不惯负恶，某些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习惯，你不会做，你不喜欢，就问啊，诶，传道，那个老师叫我做这个我不会做呢，啊，就问老师怎么做啊，传道教你怎么做啊，爸爸妈妈教你怎么做，阿公阿嬷教你怎么做，你就问。不会做不可耻，该做而不想做，这个才是丢脸啊。不会做不可耻啊，不会做，做一次做错了没关系，再做两次，两次做错没关系，再做三次，三次没做错没关系，再给他做半年，再做一年。对，有些人学一次就会啦，赖昌义呢，好笨，这一样的事情要做一百次才会。我告诉你，你一百次会的时候，我给你两次这个，这样知道吗？你了不起，荣耀神，因为你只有领一两啊，你可以做一百两的事。那个一次就会的是领一百两，所以他本来做一百两的事就是会的嘛。诶，各位小弟兄小姐妹要听清楚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啊，长辈老师希望你做什么？诶，你来打扫啊，你来下一次你来试试看诗琴啊，翻译啊，领诗啊，对不对啊？甚至学着要领会啊，啊，甚至学妹帮接待啊，啊，甚至有长辈有接待来啦，啊，我们做什么呢？来来来，你们把洗好的杯子全部一个一个拿去排好啊，那个呢，诶，人家吃完的帮忙去收过来啊。你几年级啦？国小三年级啦。啊，国小三年级要做什么？诶，拿抹布去，啊，小心哦，桌上的那些东西就把它擦干净。诶，我们眉山好像没有在叫小朋友做这个哦，因为你们的长辈都太勤劳啦。各位小弟兄小姐妹，年轻的，你们的长辈都太勤劳了。我看我们眉山这些我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很佩服啊。可是传道现在希望你们做一件事，你们听清楚了哦。来，年轻的， 那个还不满20岁的都听清楚了。下一次我希望你们啊，长辈不用交代，你们看见他在收盘子杯子碗的时候，你们看见他有在茶桌的时候过去说啊，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就跟他抢着坐。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好不好？传道齁，他们或许不一定让你坐啊。啊，如果比较好的长辈，那、啊、我教你怎么做。你不管年纪多小多大，从6岁到20岁，你看见人家做什么，你就过去问说，我可不可以坐坐看，可不可以让我坐。扫地拖地也一样，收碗盘擦桌子、哦、什么什么都去抢着做。传道看到你抢着做，好，我一定齁、哦、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奖赏你们呢。我就把你叫过来说，哇，你很了不起，你很乖，主耶稣纪念你，好不好？然后以后传道要是看到什么小礼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私底下帮你买一份，帮你买一份啊。但是你先不要问我什么，因为我没有想到什么，我答应你啊。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啊，在旁边主动要去争取做的，这就是年少负恶哦。做久了就会了，做习惯了就会了，不要怕做错，不要怕做不对，更何况是老师，有时候教会希望我们来担任教会里面一些圣工，传福音发传单，甚至现在我们后面贴那个红色单子，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见？来，那个红色单子，大家往后看一下，那个是我们现在梅山教会在做的重要工作，个人布道的单子。来，年轻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单子贴在上面啊？不用举手。如果你已经有单子在上面的，好。如果那里面没有你写的单子啊，哎，还有机会。那个虽然下个礼拜三就开学啦，下个礼拜二返校日，哦，啊，但是你们到九月中旬之前哦，去想一个，你一直想带他来教会的人，你也去拿一张红单子填一填，继续贴在那里。然后不止贴上去，那你们每一次从现在开始，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灵恩布道会结束之前，你们每一次来教会就走到那里去看一看那个红单子，看一看，看一看啊，记不起来没关系，看一看，等一下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为那一些红单子祷告，好不好？这个就是你可以做的哦。你现在年轻要负的恶，恶就是什么？其中一个恶就是祷告啊，为教会圣工祷告，为家里面的长辈祷告，为阿公阿嬷甚至阿祖做骂祷告，为爸爸妈妈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欸，这个祷告也是你要负起来的恶欸。所以我们星期三晚上会后有一个亲子共祷，有没有？等一下我们还有啊。等一下我们还有啊。我们8点50、55左右也是要邀请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有爸爸妈妈能够的话，还有负责人都出来。这个祷告很特殊哦。这个不是灵恩会求灵恩的祷告。这个也不是安息日会后简单求恩典的祷告，这是我们宗教教育这一次我们宗教教育股特别安排亲子家庭共祷，所以你们最好一家人都有人出来，让孩子出来祷告。做什么？我不是求圣灵啦，这个祷告为我们家族，为你们自己的家族来祷告，长辈为自己的后代祷告，小子们，你们为自己的家长祷告，为自己的信仰祷告，为自己将来神要赐给你的另一半跟后代祷告。哇，传道，我这么小才国小就要为将来的配偶祷告哦。诶，你们这一次斗南少德班有参加的请举手。斗南少德，哎，对对对。传道也没有说齁，对少德班所有的说，你们现在开始就要为将来的配偶跟婚姻祷告啦，还记得吗？对呀。我对国小四五六年级这样讲，欸，各位家长，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从国小四五六年级就把主内圣洁的婚姻放在心里祷告。我教他们怎么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能够为将来你赐给我的另外一半保守圣洁，这样大家知道吗？虽然我不知道那一个是谁。你如果从小每天都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啊，你就不会被人家骗，你也不会想东想西，也不会去交往外邦啦，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圣洁这一份美好的事情是要为将来神所赐的那一位保留的，你也期待将来那一位神为你安排的那一位也为你保留这一份圣洁，你说是不是？你就不会想背叛那一个人啊。所以婚姻不是到大学或大学以后才祷告的。我从小教我女儿啊，从她国小四年级说，你从小就要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国小四年级我都教她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然后现在每天我都为他们的圣洁祷告。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刚才讲了，神啊，求你保守我儿女的圣洁。我担不起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犯错啊。然后接下来啊，期望他们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把事业跟学业摆在最后，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永远服侍神。这就是我教导下一代的终极目标。所以我告诉他们，教会有排什么？教会没有排的，你自己去问。教会有排的啊，扫厕所、倒茶、做点心、煮饭。18岁就去学，就跟着去学了，18岁就去学了。啊，所以有些慢慢找我家的炊事组的是安内啦，讲哈24岁的炊事组哦，啊也拍起来卖给我一注，啊不啦不啦不啦还晒啦，就去学呀、啊。我说一年学一道菜，十年就十道菜啦，对不对？学的比我还快啊！年轻人你要对他有期待，啊，今麦你免管这，今麦你免管这，这年去读册，认真读册，啊，圣经我在笑，我有些现在是对家长讲啦。圣经哪里写过？今嘛你免管这個，做恁去读册。啊，读到尾啊，读到伫倒位去？读到后来，读到哪里去了？你就算做到大学校长，我昨天才对一个弟兄啦哈，写讯息给我说，他最近身体不好，正在申请要当 Uber Eats 的外送员。那老实说，他太太看不起他了。一个弟兄哦，我们中南。然后我写，等一下你们来找我给你看，我写一句话给他，我现在送给大家。我弄完传播叫钢筋供啊呢，好啦，我就这样讲了啦，我完全已经脱离讲章了，根本讲不到一段，后面都没有讲了，因为我想到这些交代更重要啦齁。好，那一个我对那个弟兄写一句话说，有一个信仰敬虔当外送员的弟兄，远胜过一个不信主却身为首富的外邦人。弟兄，我以你为荣。大家听得懂吗？然后他回给我一个很大的微笑。有一个敬虔信主的外送员做弟兄，胜过一个不信主当首富或者当总统的外邦人。对我来讲啊，这才是我的弟兄。我勉励他，安息日一定要到教会，平常要注重信仰，千万不可离开神。他照做啊。我也是把这句话送给在座的弟兄姐妹啦，还有我们的小子们。你们要了解你们生命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不管你们老师怎么讲，不管你们家里面的长辈怎么讲。没啦，你也不能赚钱哦，以后不做个声哦，别人看你不起。我跟你讲啦，别人再怎么看你不起啊，你在神的面前有名字就最重要啦。什么名字？拉撒路啊，乞丐拉撒路。你们想想他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步当乞丐？我不晓得他是因病致贫，哦，还是不善经营，还是人家说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正我现在可以想出一二十种原因啦，来讲他为什么变成乞丐啦。耶稣不讲呢，耶稣就讲那个乞丐拉撒路。哎，我够可怜的呢，连生活自理都不行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他的处境，连生活自理都不行，什么还做教会圣工？我问大家，乞丐拉撒路可以做教会圣工吗？你们觉得嘞？那伯兰刚摇头。我们常常讲这个比喻啊，都讲得太简洁啦，都不敢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上来。你想哦，现在如果有一个类似乞丐拉撒路的弟兄姐妹，他连照顾自己三餐跟身体都有困难啦，他还能够做圣工，还能照顾别人，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啦， 可是你知道吗？他后来在谁的怀里？然后那一个咧，不只能够照顾家人后代，家庭幸福，婚姻美满，然后社会有地位，然后家财万贯，还能够照顾社会，建造他没名呢，那个财主没名呢。耶稣挑工，我会记他的名呢。耶稣挑工，我会讲他的名呢。各位，你们要想清楚，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要叫什么？我不在这里教大家说，所以我们信耶稣，你要多祷告，要认真哦，成绩要好哦，将来工作要找好。我告诉你啦，你如果信仰好的话，不离开神，每个星期五晚上，我知道平常大家忙啊，我今嘛变啰嗦的爸爸，我今嘛刚刚我开始家，好了，既然中到教育周，我就不当传道了，我变成你们的伯伯叔叔，我就变成啰嗦的爸爸了。但是我知道你们大家忙，所以我也不要求什么。我每天在家里面要家庭祭坛，虽然以前这个教牧处我是搞家庭祭坛的，我也不这样要求啦，因为爸爸妈妈也忙也累啦。啊，你们平常也要教功课，也要读书，甚至要补习，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所以你看哦，传道来这里一年，超过一年半啦，我有叫你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要来吗？我现在一句都没有讲过，对不对，志源？我一句都没有讲过，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现代生活的方式嘛，不像以前农业社会嘛，相当单纯又近，然后事情少，也没有补习，甚至没钱补习，所以晚上没有事，也没电视上就可以来。没啦，现在卖工看电视休困啦，现在好好教大家功课一大堆呢。我也知道啊，甚至要补习，所以传道不这样要求。啊，你如果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要来，欢迎，但是现在听清楚传道的要求，听清楚我这个伯伯，我这个叔叔的要求。我希望你们不止安息日来，至少星期五晚上要想办法，就算父母不来，你自己也要来，就算父母没有力气来，你自己也要来。大家听到了吗？大家听到了吗？你们不要都吼，有时候父母拿孩子当借口，然后孩子拿父母当借口，我发觉有时候是这样子呢。啊，一家人都要一起来，只要有一个人时间赶不上啦，饭吃不完啦，一个人怎么样啦？啊，归去麦去啊！我哪好用？啊，你我根本做团队啊，哇！哎呀，我的家人都可以变成我的借口，没有没有。现在听清楚传道的要求，我是对我们这二十岁以下的小子们讲的。你们平常忙功课努力没关系，但是你到星期五下午已经放学晚了。啊，你星期天可以好好读书。我现在安排我儿子就是这样子哦。我说你星期六安息日整天就给我在教会，不准离开教会。你去找你自己的神。你要是找不到你的神，将来下地狱是你自己的事。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跟我们家讲诶。我每个星期五晚上就提醒他，明天早上九点半之前到会堂里面去祷告，不管那里有没有人。你去找你自己的神。你不用找爸爸的神，因为你跟我的神是不是同一个，你还不晓得咧，你自己去找啊！你求你的神赐福给你，我一样哦。我儿子才14岁，我会把这些话送给你们哦。你们明天安息圣日来，是要来找你们自己的神，是要来求你们的神赐福给你，求你们自己的神也因为你们的祷告赐福给你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这样知道吗？小子们有听清楚吗？有听清楚的请举手。哦，好好好，还好还好。不要紧啦，压较悬的啦，有听清楚的请举手。好、哦、好好好，对，就是这样子哦。安息日是来找你们自己的神哦，好不好？求神赐福给我，求神帮助我，求神施恩给我，求神帮助我，也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也施恩给我的阿公阿嬷。对啊，那除了星期六呢？我现在都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星期天啊，上午可以读书啊，顶多读到下午啊，下午跟晚上可以休息完之后，我不晓得你们家怎么样啊，我家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安息日整天在教会冲到，那接下来呢，星期五晚上要来聚会啊，除非你很不得已，好不好？很不得已，那、啊、真的啊，团都不要多啦，外波是班是拜我暗喜诶，那我也不会要求你。也不会怪罪你啊！如果可以可行的话，不要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带我来或怎么样，你们自己想办法。有时候可以要求爸爸妈妈 拜五带我去啦，阿公阿嬷你拜五带我去啦，啊，那附近的咧，自己注意交通安全吼，啊，无爸爸妈妈恁休困啦，我家己来啊哈，来带恁知无？来教会，星期晚上来教会聚会，好啦，这就是我这个伯伯叔叔啰嗦的老爸的要求，这样你们听清楚了吗？啊，我现在是跳脱传道的身份哦，因为昨天我才在我家吼。还在半夜，还在念那两个孩子，然后最后说齁，我现在要讲一句跟约书亚一样的话，我跟我家必定侍奉神，说你们啊，你们要是跟你们下一代没有侍奉神，就不要信赖啊。我长报名要跟你说这样，我才不管其他的家族有没有继续去侍奉神啊，我那一些亲戚有没有继续侍奉神啊，只要是在我从我下一代开始到下下代每一代，只要不来侍奉神的就不要信赖啦。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为什么讲这个有原因呢、啊、我不讲了啦齁。我就是勉励他们要侍奉神啊。话讲回到我们题目年少负恶。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要主动学习。要主动学习。哦、我这整个钢筋都不说都在说这样、哦、但是大家听得懂小弟的意思啊、哦、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哦、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1章，再一点时间我们再补充这里面的内容了、哦、马太福音11章29节到30节。好，29到30，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说，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你们啊，你们就是每一个主耶稣所爱的所拣选的所怜悯的要施恩祝福的对象，就是你们，不管男女老少。尤其是我们在座，这个礼拜是宗教教育周，包括年轻的你们哦，包括你们这些啊，不到十岁，超过十岁还不满二十岁的都一样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那轭不是那个器具咯，什么叫做当负我的轭，就是要学主耶稣的样子啊。所以张信哲传道星期三晚上才来分享如何效法小小主耶稣嘛。那我们在想，主耶稣不只是效法小主耶稣啊，主耶稣他平常注重什么事情，我们也一样要去学习主耶稣注重这些事情。那什么事情呢？主耶稣从小到大就是以父事为念，星期三也有提到以天父的事情为念。那天父的事情为念，就当然了、啊。今天对你们来讲啊，你们可能讲到教会的圣功，不止教会的圣功啦、啊。父事为念，包括神赐给我们所有的真理跟吩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读经？为什么我们要多聚会？就是去了解天父真神赐给我们的话。这个就是以父事为念嘛。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参加今天晚上这一堂聚会，星期三晚上也来参加啊，这个就证明一件事，什么事？你们真的是以父事为念啊，这样懂吗？你们以父事为念，所以你们才来参加聚会。你说没呢，我来祈祷来主会呢，这样也父事为念哦。诶，主会难道不是天父的事吗？啊，唱诗祷告不是天父的事吗？这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父事，父亲的事。当然进一步啦，进一步是什么呢？包括我们讲的啊，教会的服事你要参与啊，刚才讲的就不再讲了。还有进一步是什么？包括神交代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跟父母对待，父母要孝顺，对待长辈要尊敬，对待陌生人呢、哦、对待陌生人要温柔，要有礼貌，说话好像加过盐一样调和。那甚至对那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呢， 我们还要帮仇敌代祷，还要为他们祝福。所以很多很多圣经里面教我们的这些道理，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还继续在学习，然后希望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学校当中，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就是想把神的话实行在我的生活里面，这就是以父事为念，这样懂吗？不是说齁，哎，真的齁，跑去跟传道讲话，然后把爸爸妈妈丢着，好像主耶稣跑到圣殿里面去问三天的问题，那是一种方式，不见得只有这样子。所以以父事为念啊，这是主耶稣做的事。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各位，这里讲说年少你要负轭，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主耶稣以父事为念，多读经，多聚会，多祷告，多唱诗，然后把学到的道理用在生活当中啊，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提摩太前书的经文，不翻了，你们都很熟了，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只要父母阿公阿嬷家中长辈交代我们做的事情，什么叫在主里？只要不违背真理的，你都应当要顺服。我解释这句话这个意思哦，只要不违背真理的，你都应当要听，要顺服。我举例来讲，啊，你好去祈祷啊，那当然就是要顺服嘛，对不对？哎，那再啊，你功课下呗，光给你下功课，要不要顺服？你说诶，传道瞎功课又不是读圣经，我干嘛要顺服？因为叫你写功课没有违背圣经，所以你也要顺服。诶，自己吃饭吃了，我拿去那里整理一下，去洗洗的，我自己去洗洗的，这个要不要顺服？要，点头，这样对啦。怎么只有一个人点头？叫你们整理家务，房间整理好，棉被折好，鞋子排好，要不要顺服？要。诶，后面的有没有点头？要顺服啦，对 啊再来呢，那个袜子脱起来不要乱丢啊，那臭袜子很臭啊。哦，啊你这个啊，我丢在那里怎么样？不可以回嘴哦。好，然后就去做。因为你说好就去做，在神的眼中啊，这个叫做孝顺父母，这样理解吧？传道讲的是有够细呢，传道讲的是有够细哦。你这些话你都听，因为不违背，那如果什么叫做违背圣经？你现在要去聚会了啊，别去主会啦，主会没路用了，别去啦。那你对不对？你就要帮这个长辈祷告啦，对不对？你还是心里面要想着要来聚会啊，这样懂吗？对不对？我想应该我们在这里没有这种长辈啦。所以基本上我们交代的都没有违背圣经，我们就顺服，这个叫做孝顺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你把这一个经文做到了，你把很多听到的道理把它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这个叫做以父事为念啊，这就是主耶稣一辈子在做的啊，这个就是负起主耶稣的轭来了。那当然进一步，将来你长大了，你有能力了，你学成了，你可以来负担教会的圣工哦，你可以做教会更多的工作，甚至担任负责人，甚至传福音，好，这些不在话下。那这些啊，这些服事当然也是主耶稣做的。所以主耶稣做什么？我们来看，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0章28节。马太福音20章28节。好，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们。来，我们看到28节前半节哦，再看一次，人正如人子来，就好像人子是谁？主耶稣的自称啦，主耶稣自称人子，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嘛，是人的孩子嘛，所以他虽然是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自称人子。他说就好像我来呀、正如人子来，白话一点就好像我来，我来是要做什么？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服侍人哦。诶，所以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负主耶稣的轭，就要学这个。 要服侍人，不止你生活的本分你要尽，要好好照顾身体，要吃饭，要睡觉，要洗澡，要上学，要学习，要成长，还有呢，在家里面要服侍父母。怎么服侍？帮他洗碗啊，帮他添饭啊，帮他倒茶，帮他按摩啊。这个不是只有父亲节、母亲节做哦，你要常常做，每天做。帮阿公阿嬷也一样，阿公阿嬷需要什么帮忙呢？主动过去，看见阿公阿嬷提提包，你就主动过去，阿嬷我替你提，阿公我替你提，啊，这当唔免啦，无紧啦，无紧，我替你提啦，对吧？他要下车扶他下车，他要上车扶他上车，他还没开门你帮他开门，他要喝茶口渴你就帮他倒茶。诶，你们听到了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服侍人，从家里面服侍自己家里面的人。所以新约经文有一句啊，说要在家里学着行孝，不翻了，时间到了，要在家里学着行孝。刚才传道讲的就是在家里学着行孝，这样懂吗？这个是你要负的恶哦，你现在要负的恶哦。你在家里面这样子，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那到教会来呢，一样听宗教教育老师的话，一样尊敬旁边的这些长辈，一样主动来帮忙。哪里能做你就做，哪里能帮你就帮，这叫做服侍人。这样子你就是小小主耶稣啦，你就是小小主耶稣啦，有听到吗？小小主耶稣传道帮你拍拍手，哇，你好棒，你真的好棒，主耶稣纪念你，赐福给你，也求主纪念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就是这样子哦。年少负恶啊，这四个字好像很文言文啊，我现在讲的很白话、啊、在家里，在教会，在学校，在这里面就是这么做，主动的积极的帮忙，去询问，去学，去做。主耶稣来是来像主耶稣是来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的。从你懂事开始就应该这样子，就应该这样子。你在家里面这么勤劳，懂得这样子啊，到教会里来啊，就很好啦。你在家里面这个习惯，到教会来啊，负责人啊，执事啊，传道啊，其他老师长辈啊，你也会主动帮忙。那希望你做，你也会很快就学。那我们眉山就兴旺了。眉山怎么兴旺？哎，靠我们这些长辈弟兄姐妹，也靠你们这些小子们，哎，也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哦。所以，年轻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束了。小朋友，这个恶你晓得你的恶是什么了吧？你的功课，你在家里面要孝顺父母，你要尊敬长辈，你到教会要主动帮忙，在家里面要主动帮忙。手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看见爸爸妈妈回来哦，爸爸妈妈回来啊，爸爸你回来啦，今天累不累啊？哎呦，妈妈你还在洗碗哦，你好累哦，来来来，我帮你腰捏一捏，肩膀捏一捏。我告诉你，你常常这样讲啊，捏三下传道祝福你，捏十下天父祝福你，好不好？就记得传道的话，我不讲什么大道理的，我就讲这些细节哦。你们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从六岁到二十岁，你都要做这些事情，嘴巴甜一点，多问候一点。妈呀，你憨憨哦，呆，拢是北部许多，你家己讲，啊，你食饱未？功课写未？啊，你配置也未？啊，今天学校怎么样？很好啊。身体怎么样？很好啊。饭吃的怎么样？很好啊。永远都是很好啊。啊，是青蛙还是甜蛙？我也不晓得。没有啦，长辈问你三个字，我啰嗦，所以宗教教育之后变成啰嗦粥，因为我讲大道理没有用啦。长辈问你三个字，你至少回答十二个字。你不习惯回答，你要好好想，因为你在想就是以父事为念，要孝敬父母嘛。长辈问你十个字，你最好讲三十个字。你今天学校怎么样？你不要只回答说很好啊，还好啊，不要这样子哦。学校怎么样？哦，今天上午怎么样啊？上什么课啊？我觉得会不会啊？就有点难啊。今天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没有什么事，今天我就很无聊。可是我看同学有什么事，就讲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如果他们想听，你就讲给他们听。我告诉你，长辈很喜欢听你们讲话，主动跟长辈聊天，要每天问他们身体安，要看他们累不累，要帮他们倒茶，要帮他们添饭，帮他们洗碗。 这个就是你现在要负的恶啊。因为我相信一件事，你在家里面都做这些事，到教会来你自然就会做。你在家里不习惯做这些事啊，你到教会来齁，我三请五请齁，一请你好心而已啦，都没有用啦。各位小子们，你们听懂了吗？赖伯伯啊，赖叔叔啊，今天就是奉主耶稣圣名跟你们讲这些哦，这就是你要负的恶，好不好？哦，这篇刚经都没讲到，以后再讲好了啦。那讲就讲了，想就讲说，孩子们就是需要知道这一些啦齁。所以青年的侍奉，因为本来我们中道教育谷嘉荣弟兄希望我讲青年侍奉，我觉得这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侍奉哦。大家长辈认不认同？在家里面的，在学校里面的，在这里做的都是侍奉，因为你们侍奉你们的长辈父母，你们的阿公阿嬷，就等于侍奉神一样，不像侍奉人，而像要侍奉神。这就是经文不翻啦、啊，这就是侍奉。这就是侍奉，不是只有来司情、领诗、翻译或其他的，当然这些也要做，在家里面就要做了，就这样子。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主耶稣受荣耀，我们一起来唱诗。